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早上好。再大声一点。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学佛三要的第九章慧学概说。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104页嘛，哈。那这一章非常非常多的名相。那今天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有哈，嗯。那如果补充讲义要全部讲，我看时间也不是很够，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重点。在开始之前，我给大家就是说明一下哈，我们这个课程啊哈，就是礼拜五的课程，因为它跟其他的课程有一点不同啊。那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些法师啊，他们不是经常就是有在授课，或者是说在外面有很多讲课的机会，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啊，有些老师呢都跟我说他们很紧张啊、哦、上个礼拜啊，我讲个笑话哈，上个礼拜有一种法师呢下去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他本来在下面是很有信心的，上来之后呢就有点紧张。那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看有一些同学哈，不晓得为什么他的眼神那么严肃的看着我是不是我有讲错什么地方他说怎么都没有微笑的哦那我就说可能是就是人，因为一大早就出来嘛哈，有些可能是同学还没有睡醒啦，或者是说很疲劳啦、哦、你不要想太多吧、哦、所以大家的表情啊要保持微笑、哦、因为这个对讲师呢是很有那个鼓励的、哦、那其实讲课呢，或许大家有机会尝试的话、哦、可以体验到，其实讲课其实这件事情呢，口才好的话啊、哦，就是不会说非常困难，但是要讲得好就有一点困难了，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私底下在准备课的时候，其实是花很多时间的啊。那有时上台呢，就是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讲完。那我们在私底下呢，预习大概都有4-5遍以上啊，哈、啊，还要去查很多名相，所以其实讲课不是我们想象的很轻松啊，不过有一些法师他是很轻松啦，因为他就是可能不是照着课本来讲啊，那会比较轻松。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课是我跟住持的想法都是希望我们好好在这些时间呐哈，那好好的读一读导师的基本书啊，因为在外面讲课的。开导师著作的人呢，那大家的所长都不同，有些是专长唯识的，那他解释导师的著作的时候也许会比较偏向唯识来解释、啊、那所以在福缘系统或者慧律讲堂的法师，那我们比较会在就是后观法师的这个系统下学习的，那讲的或许跟外面会有一点不同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跟大家分享啊。好，来我们看104页。那么今天要进入的是第二个标题哈、啊，就是刮胡二，慧的名义与究极体相啊。那我们慧学概说总共有几个章节呢？如果我们看目次的话呢，总共有6个章节，对不对？啊，目次第4页呢，慧学概说这一篇总共有 六节啦哈，第九章我们总共有六节。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是第一节啊，就是佛学之要在会学。那第二节呢是会之名义以救急体相啊，就是今天我们早上要讲的。那待会就是会往后面的进度继续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会的名义跟救急体相啊，104页下面。那这个会呢，在大小圣的经论当中有案例非常多不同的名词啊。那就像我们最常见的般若啊，那导师有一个刮胡，有一个会。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经论出现的观、忍、见、智、方便、光明、觉啊。这光明跟觉，光明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那其实在转法轮经啊，眼智明觉，那就是明就是这里的哈。那光那也许也有啊，提到啊，经典都有啊。那再来就是37道品的正见、正思维、则法、觉知啊，请看105页。那大体来说呢，都是会的别名。那他们所指涉的内容虽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那个佛法的说明上呢，那既然有不同的名词，就会有不同的含义啊，多少会有一点不同啊。那导师在这一些众多的名词当中呢，举了三个很重要、特别重要的名词啊。那刚刚我念的那两三行呢，导师是举了部分啊。那在我们的脚注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不晓得是观藏法师还是常慈法师。那之前他们的这个讲义呢，就是有找出这个梵文跟巴利文的用词啊。这个不是导师的，是就是后来的同学家的。那不过我有去查这个水野弘彦教授的资料呢，从巴利文来说，跟般若智慧有关的名词啊，不只是导师所列的这些而已啊，还有很多很多。那大家可以拿出这个我们的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二页。找到了吗？啊，那大家看第二页最上面哈，水野弘彦教授所写的哈，就慧明法师翻译的这一本《佛教教理研究》。那水野弘彦教授呢，是日本巴利学的权威啊，100多岁了哈。那他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与般若有关的术语啊。那这里这个水野教授呢，总共列了有18段。以巴利文来分析的话，总共有18段这么多。那一段当中又可以收摄非常多跟智慧有关的语词，所以这18段呢，就是从字根巴利的字根去分析跟般若有关的语词，在佛典上巴利的佛典上出现有这么多啊。比如说我们看跟我们学佛三要有关的，我有把它划线起来，有反那个灰底，大家有看到吗？哎，那我们看刮胡一啊，那从惊讶就是知的词根所形成的用语，那有底下很多个啊，就是1.1, 1.2, 1.3啊。那其中第一个呢，我反这个灰底的呢，就是攀雅，就是梵文的话就是 brachinya 啊，那攀雅的话是巴利文，那它的中文就是般若或者是慧，这个是 1.1。 那 1.2 呢就是攀雅雅，就是慧知。那再来第三个呢 1.3 雅雅雅那啊，就是智啊，就是翻成灰底的这个就是智啊。再来我们需要看的是第四个刮胡四，从 pass 就是见的词根而来的 般若的用语有 vipassana、啊、就是观毗婆舍那、嗯、那这三个反灰底的语词呢，就是导师在学佛三要所讲的、啊、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也没关系，待会我们再回到学佛三要。好，我们先看这个水野教授的一些不错的分析啊，请看补充讲义第三页啊。第一个跟智慧有关的就是惊讶啊，就是知啊而来的这一种用语啊，比如说一点一，般若的原语就是攀雅啊，梵文是 brachinya 啊，它是从善知这个动词所形成的名相啊，那。就是善知是智慧的一个，就是它从这个语词演变出来的一个般若。所以般若呢，般若这个语词很印度化。那我们中文要把它定义是什么呢？那大家可以看下面有一个经文啊，他说依知之意而为般若，有看到吗？哎，这个知呢，这个知道的知，就是一般我们讲知情意的知。知情意的知，就是它是一种了知作用啊，就是我们人类呢特性当中有一种知情意，这个知呢是人类特别强的，它能够呢有这个分别判断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是般若的一个用语的来源啊。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引文下面啊，那这个水野教授说。那动词啊 ，pajanyadi 啊，那常被原始佛典所使用，但是它是以般若智慧而知之意啊，就是它以般若的智慧呢而了知的，它不是世间的智慧，它是般若的智慧，所以这种知跟世间凡夫的知不太一样，所以他说正确知道什么呢？三法印缘起。的特相才叫做佛教的知，就是阿罗汉的智慧。所以我们佛法讲的智慧呢，它是通于人特性的知情意的知，但是它有不共的地方，就是它是要跟三法印跟缘起相应，所以这个知呢就是一般人类的特性之一啊。所以我们说人有三特性，就是知情还有意啊。那有关于这个知的部分呢，就是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有关系啊，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有关系啊。那但是大部分是翻成慧啦啊，不是翻成知啊，它翻成慧或者是般若啊，翻译成慧。那这一种呢就是一般凡夫也有的啊，这一种分别判断的能力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啊，分别判断的能力。但是这种分别判断的能力呢，有分成，就是世间的，那也有分成佛教的啊，佛法的。那佛法的话，这一种知呢，判断分别的能力呢，就是要跟。如果以出世法来说的话啊，出世法来说，那它就是要有三法印，还有缘起的内涵，那这一种知才是我们说佛法所讲的智慧。那一般世间的知，他们还是有我见，有没有邪见在内容的？所以我们待会会看到哦，世间的人他们也有慧，但是他们是邪慧。就很像大家最近不是有看到一些报道，有一些大学生跟着这一些外道在修行琢磨的吗？啊，或者自杀的，这个就是跟着邪慧的人学，那他们就是有这样的那个结果啊。所以这个慧呢，它是通于很大的范围的啊。好，我们再看第三段啊。慧这个语词在原始的圣典中是戒定慧三学。其中的一个，在佛教的修行中，它是最后的修行德目啊。 那佛教修行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将这个慧自由运用活用啊。那如果这个慧呢已经达到自由活用的状态呢，它就是证悟啊，或者是涅槃的境界啊，就是它已经非常的运用自如啊。那这个就是慧学的最究竟。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啊，下一段有一个68那里有看到吗？好，就是原书是68页啊。那说一切有部把这个慧呢当成是一个心所法，好，大家把说一切有部圈起来哈，它是慧呢是一个心所法，而且它是一切有情在所有的场合任何的心相应聚起的大地法中，所以既然有心就有心啊，就于心必定有分别判断的知性作用，有没有？这个知性作用呢，就是我黑板所写的，就是知情意的知啊，就是它有一种分别判断的能力。那这个在有部就称为慧心所，慧心所啊。比如说，哎，我走在马路上，我走在马路上，车子过来，我自然的反应会怎么样？会闪开，对不对？那这个不是人而已哦，畜生有没有啊？有，但是他们的知很弱啊，有时车子可能到他的面前他才知道，但是人呢远远他就会闪开了。所以知它是通于其他的有情的，但是人类的知会更加的有力啊。那有不认为，不论是强弱善恶有漏无漏，一切的知性作用都是慧的功能。你看它是很广的哦啊，在有部来说，那慧心所跟般若智慧有相似之处，也有不相似之处，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佛教的智慧呢，跟一般的了别判断的慧心所，它是有一点不同的。般若只是慧心所比较殊胜善尽的内容啊，那其他的邪见、身见、边见等等的恶见呢，其实它也是慧的作用之一啊。所以一般如果按照我们北传来说呢，说一切有部的来说呢，慧心所它是通于善恶的，通于善恶的啊。但是在下一段，如果就巴利佛教来说就不一样了。巴利佛教就是巴利文啊，南传系统，他们就不认为这样。那他们是没有讲慧，没有把慧呢当成是一个心所法啊，那慧只是限制在善尽啊，就是有漏无漏的善，还有无际的知性作用，不包括恶见、烦恼等的知性作用啊。善只是跟善尽的第六意识相应，不跟不善心还有前五识等相应啊。所以巴利佛教呢，就将恶见别立于慧的之外啊，有烦恼的心所啊，所以就是北传的有部跟巴利佛教是不一样啊。那最后一段呢，瑜伽行派啊哈，就是会更加的狭隘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没有那么多时间，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觉得是蛮好的啊，有这样的分别。好，我们来看第四页哈，补充讲义第四页。第二段啊，第二段由上面可以了知呢，慧它的这个用词呢，广狭用法是很大的啊。一般将知性作用称为慧啊，但是慧呢未必只限于佛教的般若智慧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他觉得他很有智慧，但是这种智慧是邪恶的啊，是不清净的。那这种在佛教里面当然它也包括在里面，但是跟我们般若慧呢是不一样的。这是般若的这个用词。再来是 1.3 就是惊讶智，就是知的作用。所以在经典上有提到说，一了知义而为智，有吗？那智呢跟慧呢有些时候是相同，有些时候是不同啊。 那智，大家看经文下面第二行哈，那它的范围也是蛮大的，从有漏智、无漏智、世间智、处世间智等等都啊，就是都包括在里面啊。那有漏的智呢，不只有善的，也包括邪智在里面啊。那无漏智的话呢，就包括从第一个圣者位一直到最高的佛位都有这种智啊。那所以在某些部分呢，智跟慧呢是一样的啊。那在下一段呢，阿含经跟后世佛教的这一种内容来看呢，智的用词啊比较着重在无漏智慧的形容啊，就是它比较属于圣者的智。比如说霸真道的慧是正见，它是通于有漏无漏的，但是对于更高层次阿罗汉的慧，那就列出之前所没有的正智啊。就是如果说八真道是八个嘛哈，那如果是十智的话呢，就是包括什么呢？正智、正解脱嘛哈，八真道再加正智、正解脱，那个正智呢，就阿罗汉才有的，这个就是只有阿罗汉有，那有学是没有的哈。所以在这种地方慧跟智就有差别啊。我觉得这个水野教授他分析的蛮不错的啊，真的蛮白话也很好懂啊，大家有时间可以慢慢的看一看。那我再介绍几个语词啊，比如说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五页，这个是导师没有提到的啦啊，那我有看水野教授这里很好啊，补充给大家。大家看一下第二段 1.5 那个地方 1.5 有找到吗？好 1.5 那阿比金雅就是通智，那它是从善知这个语词过来的，所以阿比有殊胜的意思。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六通或者是三明，到底它为什么有时又是通于外道的神通，有时又是阿罗汉的明呢？哦，原来是这个词啊，它本身就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证悟的智慧，那这个就是指三明啦。没有禅定，没有神通的阿罗汉，他也有三明，就是因为阿比金雅这个字呢，它通于圣者的智慧。第二种含义呢，就是六神通啊，就是神通跟通智的意思啊。所以他有时候呢，就是具解脱阿罗汉就有六通。会解脱阿罗汉就只有称他为有三明，这样了解吗？因为这个词啊，它是通两边啊。再来，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 1.7 倒数第二段啊， 1.7 正知有看到吗？有哈 ，Sapajana 啊，正知，那它跟正念呢经常一起出现。第二行。正知是什么呢？它是正确的意识啊。我们在行住坐卧语默当中，语默动静当中，都保持正确的意识，不模糊啊。那这个就是正知。在巴利阿比达摩当中，它也是属于慧的同义词啊。所以有一些人呢，解释正知就是慧的别名，就是这样啊。但是它跟这个般若的慧还是有一点不同，它只是保持正确的意识啊，它并没有形容到说它跟三法印相应啊，所以它或许在巴利的字眼上还是可以有一点区分啊。好，再来导师提到第三个很重要的用词，就是第六页啊，大家看补充讲义第六页第四个啊，从 pass。这个见呢所产生的用词就是 vipassana 啊 ，vipassana， 那中文可以翻成观或者是毗舍那，应该是毗婆舍那，好像是漏掉一个字啊，应该是毗婆舍那啊，那就是相对于舍摩他指的观啊，所以第三行他这里哈、讲到这个毗婆舍那的解释蛮好的，他说。禅定中智慧的作用称为观，所以 Vipassana 呢，它是要有禅定基础的，在禅定当中的智慧作用称为观， 依此可以得到证悟，有没有？啊，所以 vipassana 呢这个词啊，在经典呢，在巴利佛典里头啊，它很多地方都是出现在呢要证悟之前的那一种智慧的判断作用啊，它不是用在初学者的啊。那这个资料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好，那我们回到课本了，105页。105页，刮胡二。从这些诸多的译名当中，般若，啊，耆那啊，就是精雅啊，还有毗婆舍那，这三个呢特别重要啊。他们有共通中所有不同的意义，有着更显著的分别啊。但是其实他们的体性也是相同的啦啊。同中有异啦，哈，异中有同，嗯，好，再来，般若这个语词比其他的名相呢更为尊贵，含义很广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着重在修学，着重在修学，所以般若波罗蜜这个语词啊，它比较着重在菩萨道用的。所以你看六度哈，它是谁修的？菩萨修的，对不对？般若波罗蜜是菩萨修的。他没有说六度是佛修的，对不对？哦，没有嘛，哈。般若波罗蜜呢，六度呢是菩萨修的，所以它是属于因行的修学啊。到达究竟圆满佛果的时候呢，这个般若就转名为什么？萨婆若啊，一切智，或者是菩提啊，觉啊，无上正等正觉。嗯，那所以罗什说，萨婆若就是老般若啊，那般若所代表的是因地的智慧，那智呢跟菩提代表是依般若修正的果慧啊。那这个我想大家都不会很难理解啊。那如果我们看角注22刮胡二的话呢，那这里就出现三个语词啊，啊，就是空、般若跟菩提啊。第一行后面，大乘行者依觉则观察我法无自性入门，这个就称为空观或者是空慧啊。那他还没有成就，但是如果他修空观成就了，体证了空相呢，就转名为般若。所以大智度论说，未成就名为空，已成就叫做般若。所以般若是什么呢？证的空相。那请问大家，证的空相是什么地？第几地？初地，或者是呢七地，对不对？好，证的无生法忍的时候啊，如果以般若经来说是七地啊。那但是如果到了究竟圆满无上菩提的时候呢，他就转名为菩提啊。所以因是般若，果名为萨婆若啊。那这里就出现三个语词，但是导词上面学佛三要的本文呢只有两个语词，对不对？那导师在学佛三要是提到说，般若是因，那什么是果？萨婆若啊，就是一切智啊，或者是呢啊，或者是觉嘛哈，菩提，菩提。那这是果啊哈，因果的果。那如果是按照注脚22来看的话呢，那这个一切智这里就是佛嘛，就是成佛，所以这个就是，诶，那空的话呢，我们要放在哪里？所以在如果按照注脚来看的话，大智度论的过程呢，啊，如果按照大智度论的说明的话，啊，大智度论的说明，那最早的这个空的这个基础呢，就是要修空观。空观18空观啊，那慢慢呢他就要什么呢？证得七地菩萨啊， 所以弃地的时候呢，证得空相。那这个地方就大智度论说，这个就转名为般若啊，未成就名为空，已成就叫做般若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先后次第。那如果再往后修呢啊，八地、九地、十地、佛地，那到这里呢就称为什么啊？沙婆罗啊，就是菩提啦哈，就是我们那个注脚那边也有嘛哈，所以这个就是沙婆罗啊，或者是一切智一样的。所以如果是按照大智度论来看呢，它的般若是比较用在从就是这个地方称它为般若啊，但是导师的学佛三要呢，他是认为这个般若呢，它的范围是很广了哈，当然也包括这个空观、十八空观，那还有证的般若空相啊。所以这个就是它同样的语词，用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称呼啊。好，我们再回到本文上面啊。慧跟观这两个语词有什么名义呢？啊，慧就是拣择为性。这个拣择哈，在中文来说其实不是很好理解，对不对？啊，拣择，那它其实呢，就是我们水野教授所讲的，就是这个知情意的知啊，它就是一种分别判断的能力啦。如果白话来讲，拣择呢，就是分别判断的能力啊。白话来讲。越作用来说啊，它就是有拣择为性啊，是这个智慧的体性啊。那初学就名为观啊，所以我们说有十八空观啊，所以这个呢，慧的因地呢，慧的那个初学阶段呢，就称为观啊。那学者初时修所修的慧，每每用观的名相代表啊，那到观行成就的时候就称为什么慧啊。其实慧跟观这两个体性是一，通前通后啊。那只是修行的就是久暂或者是浅深啊，做偏胜之分啊。那如果我们了解慧的内容呢，就不可以忽视观的意义啊。那观的名义呢，弥勒菩萨在解深密经啊、瑜伽师地论啊，都有这样分别啊，就是称为能证师者、最极师者、周遍寻师、周遍观察。好，请看106。若忍若要、若慧、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啊，就是观啊 ，vipassana。那这个忍、要、慧、见、观是什么呢？在注脚有解释啦哈。那如果大家看这个最白话的话呢，就是注脚25。刮胡三啊，就是演培法师的白话，我觉得蛮好理解的。大家看这个 ABCDE 第一行哈，就有解释。忍呢，就是认可，忍啊，就是认可、确认的意思啊，圣解的意思。B 呢，要呢，就是要欲，要欲。C 慧呢，就是拣择。D 见呢，就是推求。E 观就是思察，有没有？觉了跟思察。那这个就是这解深密经这四个语词的白话解释啊。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学习的法，认可、要欲、拣择、推求、觉了、思察，那这个就是毗婆舍那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分别寻思、观察、觉择是观的作用，而这一切呢也是通于慧的啊。所以慧也就是呢，对于所缘境拣择为性啊。那也许大家说，诶，我还是不太理解什么叫做拣择啊，会有拣择的能力。那往下呢，导师就跟我们解释了啊，什么叫做观慧， 我们拣择是拣择什么东西，啊，那下面就是导师的一个说明了啊。那有关于注脚二十四这个地方哈，就是关于瑜伽师地论解释这个正师者、最极师者、周遍寻师、周遍师察，它的内容很广哈，它的内容很广。我们在佛法概论跟宝积经都有提过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在这里就不提。那如果按照导师这个学佛三要的解释呢，导师并没有采取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导师用他自己的解释，用般若经的角度来解释，他没有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我们看上面就知道了啊。我们看本文第二段啊，这个就是导师依般若经的解释啊。那修习观慧对于所观的境界啊，不只要求明了正知啊，就明了知道。这个明了知道就是正念啊，就是正念，更要要求什么呢？引发推就抉择寻师的功用。这个推就抉择寻师啊，就是正知，前面是明了是正念，后面呢就是正知。导师的意思是说，什么叫做毗婆舍那观慧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所缘境呢，要保持正念还有正知。那也许大家就问说，那我所观的境界是什么呢？啊，往下就是导师要分析的了啊。第一个就是世俗事相，啊，大家写一个一哈，写一个一，世俗事相。那第二呢，就是圣意境界，所以它的所缘境有两个，一个是世俗，一个是圣意。那两个呢，都是要用什么呢？寻师抉择的能力。去引发体会诸法毕竟空性，因为唯有这样子的思则思察检择才是观慧的特性啊。那也许大家注意着就问啊，那这种世俗事相跟圣意境界是什么呢啊？那我们后面会提到啊，大家先做这个页码的标注啊，在129页会解释这两个内容，什么叫做世俗事相，什么叫做圣意境界啊。那所观的境界呢有很多，如果以大乘法来说的话是蛮多的。在所观境界这里呢，大家可以标注这个页码，在117页到118页，就是在解释这个117到118所观境界。那我带大家看一下好了啊，就是大乘佛法所提到的观慧哈，它的境界有哪一些啊？我们在下个礼拜会提到啊，就是117，大家可以翻一下哈，117、117，大家有看到标题刮胡式慧的观境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观境啊，所观境。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观的所缘境呢，啊，所观境呢，要去分别抉择推求，才能够觉悟诸法空性啊。当然，佛经上是说一切法啦，哈，那很广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18页，118，刮胡二。刮胡二的第五行，刮胡二的第五行，二乘学者的观境有没有？哎，那，这个就是声闻的观境。那他们是净取诸身啊，就是直接观我们的身心啊，就是毗婆舍那，所以他就是修身受心法而已。但是菩萨行者的观境呢，就不只有自己的身心，而且还要身心以外的一切的境界世界，那一切的事事物物无所不遍观，那这个是菩萨的所观境，很广哈，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哎，这个不是下个礼拜哦，是下午延波法师就会讲了，下午延波法师就讲到这里了啊，嗯， 好，那这个就是所观经的内容。OK， 我们再来看一下世俗事相跟圣意境界129，大家翻一下129啊。129页下面的刮胡二，下面的刮胡二，心能安住一境有吗？不管是世俗现象或者是圣意地理，如果我们只有安定在一个所缘，不管我们的对象是不净观或者是苦空无常无我，它都是修定而已，这个就称为世俗事相啊。那我们看刮胡三，刮胡三，如果修定成就呢，进一步在世俗事相上观因果缘起，诸佛相好庄严，在或者在圣意地中观法无我本来空寂，那这个就是一个是世俗事相。所以世俗事相是什么呢？因果缘起佛的相好，这种是称为世俗事相。那圣意事相，圣意境界是什么呢？诸法无我本来即灭啊，所以这圣意的境相是这一些。那世俗的事相就是因果缘起啊，佛相啊，这种是世俗的啊。好，这个我们到后面的时候会再补充啊。好，我们回到106页，这里106页本文。般若经所提到的十八空，就是在寻求诸法无自性的种种关门。如果这种关门修学成就呢，就名为般若啊。所以大智度论提到说，未成就称为空，已成就名为般若。当然这个空不是毕竟空啦，它是空观的意思，空观啊。所以呢，学习佛法一开始就说不分别啊，无分别。那对于一切事理，如果不修这个简择寻思啊，他永远都不能完成慧学，只是在修定啊。这个我们在之前啊，33页那里呢，已经有跟大家分别过，有种种的无分别啊。33页那边啊，就是二禅也是有无分别，对不对？那但是不是我们般若波罗蜜的无分别啊。好，我们来看107页啊。初学慧学啊，那总是要依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为我们的目标啊。那对于慧的真相如何，一定要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啊，否则因果不能相称啊，那就不能达到最圆满的沙婆若智啊。现在所指的智慧是约菩萨分证到佛的圆满觉证而说的。菩萨分证呢，就是部分的气证空性，就是般若波罗蜜啦啊，就是般若。那如果是圆满的般若呢，就是佛的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沙婆若智啊。大乘佛法所宣扬的慧学，那龙树呢曾加以鉴别啊，有三类。那第一个呢，就是般若它不是外道的离生智慧。那离生后面有一个离此生彼，有没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离生智慧就是厌下心上啦，离此就是离欲界，生彼就是生上界啊。那这个就是修定的那个六行观，厌下心上啊。也不是二乘的偏争智慧，这个偏争呢，就是它比较偏于理性的，忽略慈悲啊。我们待会后面会提到。虽然约广泛的意义说，偏争智跟离生智也是有慧的成分，但是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要提到的大乘的究竟慧啊，不是沙婆若慧啊，所以就有这三种 需要鉴别啊，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跟我们鉴别这三类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刮胡二，真实圆满的大乘智慧究极的体相，导师分成四方面来说啊。第一个是性智合一，第二呢悲智交融，第三定慧均衡，第四理智平等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性智合一啊。性智合一其实在我们这一本书啊哈出现过好几次哈，大家可以注明一下页码哈，在我们前面的43页跟52页都有出现过啊。性智合一谈到智慧不是跟信心完全不相关的啊，所以智跟性呢要两者平衡啊，所以大家都有听过嘛哈，涅槃经提到的有智无性增长邪见，有性无智增长愚痴啊，所以这两者要平衡。所以一个实在的修行者最初他一定是有信心啊，以信心来启发智慧的，最后呢以智慧增长信心啊，两者是相摄并进啊。在声闻法中初学会有所偏重啊，菩萨道也是如此啊，但是不能偏废啊。那偏重性的呢就称为性行人，偏重会的就是法行人。大家是哪一种啊？好，性行人的请举手，法行人的请举手。哎，大家一般我们都觉得说，哎，重视这个智慧慧解的就是法行人啦，哈，很理性的。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定义哦，我看很多人没有看过的，大家拿出这个补充资料哈，今天的第二份哈，嗯，你看性行人跟法行人哈是怎么定义的哈，在论点有不同的定义哦哈，大家看补充资料的第九页。以前我也没有留意到哈，但是我觉得我多读呢，我觉得开拓很多视野哈。那大家看一下第九页的刮胡三如理思维这一段啊，如理思维的这一段呢，最后一个星号的地方，大比婆沙论卷54有看到吗？哎，第二行划线的地方，他说。外闻他法音多者名为随性行，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外闻他法音，就是听闻正法。那如果比较喜欢什么呢？内如理思维的人就是随法行。哎，所以你看他的随性行跟随法行跟我们一般定义不同呢。所以你们是喜欢如理思维还是听闻正法？两个都喜欢，对不对？哈，所以其实随性行跟随法行，它是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啦？啊，所以在阿毗达摩他们的定义，我觉得蛮好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听闻了，哎，懂得自己内证思维，其实我随性行跟随法行都有在做的。啊，只是可能更新上号要不一样而已。啊，嗯，好，我们回到课本哈，回到课本。初学者可以有这样子的偏重啊，不过在证悟的时候呢，四正性啊，就是佛法身戒，那这四个呢都是表示真实的信心啊，真实的智慧成就正智啊，那这个是声闻佛法的性智一如。那虽然大家都是偏重慧跟偏重智有这样子的差别啊，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在阿含经，在杂阿含经呢都有提到啊，不管是性行人或者是法行人，他们都成就五根啊，在杂阿含经他们都成就五根，但是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大家都是成就四不坏境哦，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性行人呢他是慧根成就，他只有慧根， 那法行人呢，他是真上慧根，他只有这样的差别而已。在杂含经哈，有这样的差别啊，一个是有真上，一个是就是慧根这样而已哈。所以法行人的话，他的慧啊会比较真上啊，就好像我们说周立盘陀伽，他有没有证得阿罗汉果？有没有啊？有。那他是就是世俗智慧没有那么高啊，所以他能够证得阿罗汉果，他就是属于慧根这个部分。那舍利弗呢，他是智慧第一，能够说法无碍，这个就是真上慧这个地方，这样了解吗？啊，大家都能够证得无漏，哎，但是在教化的善巧上呢，就有慧跟真上慧的不同啊。嗯，好，我们再来看大圣法大圣经啊。大圣经所提到的文殊舍利菩萨呢，是智慧的表征啊，他开示的是诸法法性的甚深意啊，那特别重于劝发菩提心，起大乘的信心啊，所以称文殊为诸佛之师啊，诸佛之师。所以大乘的正性呢，那修文殊慧的话，那证的菩提，那这个就是大乘法门的性质一如啊。那导师这里是很简单的哈，导师用文殊势力的一种表征啊，来代表大圣菩萨的这一种性质一如啊。嗯，好，请看108，第二项，悲智交融啊。那声闻者的偏正慧呢，偏正智慧不能完全契合佛教的真意，因为偏重理性，那慈悲心不够，所以在证悟的时候呢，他就比较难发大愿，广度众生，累积无量功德啊。那这里说不能契合佛教真意呢，主要是站在跟佛比较而言啊哈。那佛是圆满的，当然就是最好的啦，最好的榜样，那是跟佛相比才这样说啦。如果声闻阿罗汉他跟凡夫比的话，他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这句话是针对跟佛相比啦。所以不是贬义声闻的意思，他是跟佛相比的意思。好，再来，菩萨的智慧才是真正的般若，因为菩萨彻底证悟法性，有深切的悲悯心，广大的悲愿行啊。所以彻证法性就是智慧，有深切的悲悯心就是慈悲，有广大的悲愿行呢，就是有这个菩提愿啊。所以菩萨呢，他是三心兼顾啊。所以慈悲越广大，智慧就会越深入啊，智慧越深入，慈悲就会越广大啊。所以真正的智慧呢，它是悲智交融的啊。那慈悲越广大，智慧越深入哈，这句话是蛮漂亮的，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解读错误的话呢，也会有问题哦。就是有些人如果说，哎，我只要学佛呢，我只要做慈善的慈悲啊，救济世间的慈悲，慢慢的我就从这一些帮助别人当中累积很多智慧，我的智慧就越来越广大。诶，我听过人家这样子讲呢，我听过人家这样子讲呢，跟我讲呢，他说因为智慧是要经验累积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帮助众生，我们的智慧从哪里产生？这句话呢，解对了一个部分啊，没有，我就觉得没有完全的了解佛教讲的悲智交融啊。真正导师这句话说慈悲越广大，智慧越深入，我问大家，哪一慈悲重要还是智慧重要？其实还是智慧重要，真的。如果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让自己的慈悲心越广大，因为他知道呢，这样子的智慧，如果说我不让慈悲心增长广大的话，我的这个智慧只有偏正慧，有没有？所以大乘菩萨的智慧呢，他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的慈悲也提高，信愿也提高的。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会让自己三心平衡，没有智慧的人，他自己才会取一舍一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 理解上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要谨慎啊，不要解读错误。嗯，大圣经提到说，悲心悲行不足，急求正智，那大部分都会堕入这种声闻的深坑啊，那失去了大圣悲智合一的般若本意，障碍佛道的进修啊。嗯，好，那在大智度论有提到说，其实大家如果回去看这个角注大智度论角注33哈，大智度论的卷50这个地方哈，在谈到七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包括了这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悲智交融，第二个就是定慧均等，这两个特色呢都在七地菩萨的时候的，七地菩萨的时候才可以做得到这两个，一个是悲智交融，一个是定慧均等啊。那定慧均等啊，均衡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修学大圣法，如果偏重智，偏重禅定，就是定强慧弱，那如果偏重智慧呢，就是慧强定弱，那都不能生正法性，不能成就如实的智慧。好，我想问大家，我们是定强慧弱呢，还是慧强定弱？你们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两种都弱都没有强的但是导师下面的分析呢，就是提到说，如果比较上来说呢，还是第二种比较好，还是第二种比较好。我们看下面哈，老师说分别抉择的慧力虽然强，定力不够呢，它好像风中的蜡烛，光明摇摆不定，也容易熄灭。就好像阿难，他是多闻第一，但是佛入灭后呢，他都还没有证得四果阿罗汉啊。这个就是多闻智慧，但是定力不足啊。老师是举了这个阿难，那请问阿难到最后有证吗？有，所以慧强还是好的，我觉得，哎，真的。反之，你看哦，定力太深而慧力很薄弱的话，这个是非佛法正道。你看这句话，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导师要就是要彰显的啦，哈，因为身定可以引发很多极静微妙的这种体验。身心虽然有很多自在清安妙乐的感觉，但是在这一种清安当中，容易陶醉满足，障碍智慧的去证。所以一般经论常说啊，最深的定境反而是不能跟慧相应的，无法证悟啊。所以我们不是不要定，我们要定呢，至少要具备基础的，我们不必要很深的定啊。但是如果能够具备，当然是最好的，因为七地以上的菩萨呢，他的慧都是，不是他的定啊，都是能够修到四禅八定灭尽定都可以的，就是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都一定有的。那龙树说七地菩萨名为等定慧地，这个等呢就是平等的意思啊，等定慧地啊，就是定慧平等才得无生法忍，到这个时候深入无生是不会退失大圣的啊。这个无生法忍啊，这个语词是蛮特别的啊。如果我们简单来解释的话呢，我们简单解释的话呢，其实它是两个语词组成的啊。那无生法是一个，那忍呢是一个，在梵文上它就有这样分。那这个无生法也可以称为无生智，就是阿罗汉的无生智，实智当中的无生智啊。所以无生就是无灭嘛，没有生它就没有灭，所以阿罗汉也有这种无生智的，菩萨到七地的时候也有。那这个忍呢，就是认可，认可的意思啊，就是确认无疑啊，就是一种对无生法的认可。为什么要认可这一种无生法呢？因为他不要证的涅槃， 他不要取证涅槃，一证涅槃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修广大行圆满佛果啊。所以他在七地的时候呢，在七地的时候，他就要忍着这种无生法、无生智啊。那这个就是菩萨跟声闻不一样的地方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啊。